赞美你的恩典，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上一次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啊，没有要用，对，我们上次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分迦南地为业这件事情呢，似乎已经告了一段落。但是事实上呢，他们还遗漏掉这个利未人，他们并没有将利未所应得的这个诚意分配给他们。因此利未人的这个众族长呢，他们就来到这个祭司以利亚撒跟这个约书亚的面前，请求分诚意的这件事情。不过在记载这件事情之前呢，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是有关于设立逃城的事情。那么这个有关于设立逃城的事情，就是在第二十章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二十章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的 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 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哥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逃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逃城就像是一个避难所一样。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设立逃城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要约书亚来设立逃城显然这件事情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神很早以前就吩咐摩西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这个观念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所以那个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到民数记三十五章九到十五节耶和华就更清楚地吩咐摩西要怎么样来设立逃城。所以如果你翻到民数记三十五章九到十五节的经文那里那里就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逃城的设立并不是一个新的吩咐， 哦，很早以前神就已经吩咐他们。那么在这里只不过神再一次来提醒约书亚要去办好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神啊，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人设立逃城这件事情呢？啊，这当然是啊，我们看见是基于神的这个怜悯。好，神为了要保护那些误杀人的人的他们的性命，所以呢就设立这个逃城，让那个无心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躲避报血仇之人的追杀。那么讲到这里，你可能还会想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存在哈？那么这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当然是有关系的。那么在当时的这个部落里面呢，他们一直都有这种报血仇的观念，他们一直都是用这种报血仇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凶杀的问题。所以呢，被杀的亲属呢，他们不但有责任要为这个报血仇的这个被杀的亲人报血仇，而且呢，他们是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好，所以当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个人的想法意见这种自己的思想就会掺入，所以呢可能就会误杀了一些就是他们按照他们的判断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无辜的人会被杀那么这件事情在有律法的地方有律法颁布的地方呢，那么就会产生冲突。一方面有律法，一方面他们又按照旧的方式用这种报血仇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就会有一个冲突的地方。那么为了要解决这样的一个冲突产生呢，那么就有设立逃城的这个必要。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是从游牧的生活变成一个定居的生活所必须要做的一个改变。因为以前游牧生活的时候，他们到处居住，所以没有人为他们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但是当他们定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来帮助他们可以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好像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因为以前因为有些人还是沿用以前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如果有逃城的设立呢，那么就可以防止这些人在还没有受审判之前呢就已经被杀了所以这个，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总共以色列人在这里有设立六座逃城，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在约旦河西。那么第七节就是记载这个约旦河西的三座逃城如果你去看那个地图，你就会看见它三座逃城呢是按北中南这样分布的。北部的逃城是基底斯，中部是示剑，南部呢是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那第八节就是记载约旦河东的三座逃城呢，它的顺序指的是反过来，是从南到北，所以先是南部的比西，然后中部的拉莫，再到北部的哥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逃城的在地理位置上的分配呢是很平均的为什么要平均分配呢？好像北中南而且东西两岸都要有呢？这个就是要方便那些万一是真的是无就是不是故意去杀人的人，他们可以很快的逃到这个逃城。因为如果分配不平均，有些离逃城很远的话，他可能还没有逃到就已经被报血仇的人给追杀了。对，所以他分配的非常平均，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安排其实是安排的非常好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逃城当然是有他的规定，他们不是说反正你就逃到逃城就没事的在这里当一个人逃到逃城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在城门口跟这个长老城里面的长老说明呢他误杀人的这个经过 那当他能够让这个长老觉得，嗯，他可能是误杀人的情况的时候，然后他才能够进到城里面去居住，所以他就可以受到这个保护。啊，暴雪族的人就不能到陶城里面去杀他。啊，那么等到进入陶城之后呢，那么他还要接受这个审判。那么审判就是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这个审判，等到审判结束之后，这个人如果真的是误杀人的，他就可以继续的留在那里居住啊。但是呢，他不能够离开陶城那个地方，他如果离开陶城呢，报血仇的人还是一样可以向他报仇，所以他就必须一直住到这个当时的大祭司死了之后呢，他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自由，他可以回到他本族本家里面去居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神给这个误杀人的人有一个保护，但是呢，啊，也没有免除他误杀人的这个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呢，他也要为他误杀人这件事情呢，付出一些的代价，哦，他要失去他的一些的自由，这个就好像被软禁起来一样，哦，被软禁，只能在一定的空间里面活动，啊，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啊，我们啊提醒他们，就是行事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即便神啊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也不能啊掉以轻心啊。那么这件事情对今天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我们的陶城啊到底在哪里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读到陶城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今天我们有没有逃城呢，啊，今天好像在我们社会里面 也有类似逃城的这个地方，啊，等一下，啊，问题讨论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避难所呢最主要是神自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恶过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看见神是会来庇护我们的，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神的庇护呢？一方面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哦，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其实就是那位为我们而死的大祭司，因为他的代赎就让我们可以重获自由，我们不受这个罪债的追偿。但是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呢，我们也是就是必须要自己承担。所以死罪可免呢，但是呢活罪难逃，所以呢行事为人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要想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会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滥用神的恩典，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小心行事，以免就是说还会受到这个罪的这个所带出来的结果。那么这是讲到二十章讲完了，但是我没有遥控器。等一下，再下一个 ，OK， 再下一个 ，Yeah， 二十一章了，对对，我们现在讲二十一 ，Yeah， 那么接下来二十一章就讲到利未人他们分诚意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看见，虽然利未人的产业是祭司的这个职分哈，是耶和华神啊，他们不是跟这个其他的支派来啊平分这个土地，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并不是因此他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啊居住的地方。我们看见，即使以色列人他们所献上给神的各样的事物呢，那么后来呢都变成是利未人的产业。所以我们看见神给利未人的供应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其中的一小段经文就好。我们先看二十一章的一到八节的经文。第一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 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城邑居住，并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给了利未人，为歌辖族研究。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13座城。歌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10座城。格顺的子孙从以撒迦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住巴山的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13座城。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宗族从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西布伦支派的地业中按揪得了12座城。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城邑和城邑的郊野按揪分给利未人。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其实早已经之前我们就念过，神早就交代这个摩西要将以色列当中的一些诚意呢分给这个利未人，但是呢我们看见呢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啊，12个支派都分完了，但是呢就是没有分给利未人。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利未的众族长他们就来到这个约书亚跟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呢，请求将这个他们所应得的地呢分给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是怎么样得这个诚意的呢？他们不但是按照这个摩西那神当初对摩西的吩咐而且呢我们也看见在这里我就不再去念那一段经文了，是记载在民数记35章1到8节那里就民数记35章1到8节就是有关怎么样分配这个给利未人的这些诚意在那里就已经说明了有6座要做陶城，42座是一般的诚意，所以总共有48。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真的照着这样做的，将48座的诚意跟诚意的郊野呢就分给这个利未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利未人他们真的从以色列人当中呢得到这些地方，而且在这里他们得地的方式呢是用研究的方式，所以是跟前面12个支派他们得地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接下来从第9节到42节呢就是更详细的来记载这个利未人所得的诚意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只是大略的来看一下从第9节到19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歌辖族的这个亚伦的子孙从犹大跟西缅支派他们得了9座城，那么从便雅悯支派呢得了4座城。那么在这里我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得城的数目是有不一样稍微注意一下。然后从20节到26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歌辖其余的子孙呢从以法莲但支派各得4座城，那么从约旦河西的马拿西半支派呢就得了2座城，所以总共有10座城。从27节到33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那格顺的子孙从约旦河东马拿西半支派得了2座城，那么从以撒迦跟亚瑟各支派则是得了4座城，那么从拿弗他利得了3座城，所以总共有13座城。那么从34节到40节我们可以看见米拉利子孙从西布伦流便跟加德支派呢各得4座城，所以总共有12座城。 那么你如果你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就是48座城。那么在这里我们算这些诚意，或者是算从哪一个支派得多少诚意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为什么记载这些事情在这里呢？但是其实呢，这些东西的记载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是有一些意思的。我们看见神对这里我们看见神对利未人的应许就成就了。他说要给他们48座城跟城的诚意的交易，那么他们真的就得到了。好，这是神的一个信实。那么从这个计算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从犹大支派里面所得到的诚意最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犹大支派所得到的诚意他从神那里分到的诚意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看见因为犹大支派从神那里领受的最多，所以他们再拿出来的也就是最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原则存在那里，神多给的，那么他也会向你多要所以就是说，这个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里以这个利未人是从12个支派里面各个支派里面拿到一些的诚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利未人跟其他的支派就不一样。其他的支派他们是可以住在一起的，对不对？但是利未人因为从12个支派分别拿到一些诚意，所以呢，他们势必要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这也就应验了雅各对他的儿子利未的一个咒诅就是那时候因为利未犯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西门跟利未犯罪，所以他们就受到咒诅，所以利未呢就会散布在以色列人当中。当然西缅支派也是这样子，他们虽然在犹大里面得了一块地，但是后来他们也迁移到不同的支派里面去住散住在其他的支派里面。那么这些都是后来有应验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即使在古代呢，他们这种同一个支派同一个宗族的人住在一起呢，是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被分开来居住呢，这是很不平常的一件事情这一方面违反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呢，另外一方面也会给他们带来许多的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为了要侍奉神，为了顺服神，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利未人虽然好像他们表面上就是因为他利未犯罪的结果才会让这个支派散居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在这里还有神的美意存在神的美意在哪里呢？就是借着这些利未支派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呢可以借着这些利未人就近在各个支派里面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有关于神的这些的律法的教导，所以可以让这些百姓他们可以学习这个律法，能够认识神，以至于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这样做呢，其实是神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让利未人可以在以色列人里面担负起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所以呢可以能够对以色列人来有造成帮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从历史里面这个利未人他们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一个功用他们并没有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他们不但没有把以色列人给教好，他们自己也败坏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常常在失败当中，在犯罪当中所以就走上这个败亡的这个路程所以我们看见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呢后来呢神有时候又拯救他们，不然的话他们早就灭亡了。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啊，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有立位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哦，我们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哦，去将神的话啊来传给别人，让别人能够来认识神啊。所以啊，这个也是我们从立位人身上啊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不管神让我们去在住在哪里啊，神啊，把让我们放在那里呢，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就是要让我们对那个地方的人能够产生影响，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让其他人也听到，让他们可以认识神啊，让他们啊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生活啊。那么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呢，就讲到这个啊，这个神的应许的应验哈，所以四十三节这里就讲到，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啊，不落空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再的提到。我们看见啊，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呢啊是成就了。那么以色列神对以色列应许的成就呢，给我们看见呢啊，今天神对我们的应许也同样的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啊。因此呢啊，我们今天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承受那地为业，并且进入神的安息里面。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可以来信靠神，将来我们也同样可以进入到这个天上的迦南美地，去承受神所要赐给予我们的永恒的产业，而且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这个安息。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一些的问题啊，因为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啊，整个把整个迦南地都占领，还有未得之地哈、啊。那么这个啊，等一下也让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哈、啊。那么既然这里说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而且一句不落空，那么为什么啊，在以色列人啊，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里面，啊，还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能够完全的啊把它攻占下来哈、啊，所以我今天我大概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还是分啊。
祭司长一定是立位人，后来新约的法利赛人文士，是不是也是立位人？
他们不是啊、因为那个法利赛人 是一种哈、啊，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比较接近的。那另外除了文士法利赛人之外、啊、还有祭司，是专门负责圣殿里面的啊这些献祭这些里面的工作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OK， 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文士他们是有负责，就是有负责抄写圣经，也有在教导圣经，就像是拉比一样呀。但是这个责任呢，原本是应该是属于祭司要做，就是立位人啊他们做的工作呀。但是呢，到新约的时候，已经就是说，这个文士跟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不一定是立位人。
这个叫什么？起革命党。
到新约的时候，大祭司的制度就有点乱掉了。其实大祭司他是一直要做到死的，但是呢到新约的时候好像会被换掉。我们看
是立位荣对不对？
Yeah， 对对、yeah。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记得好像是在哪里有讲到立位人的这四十八座城里面是有一些是逃城。
对，那一段经文，民数记三十五章那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有记载，
是都是
六座逃城，
立位人的，
对对，
都是从
他那里。哎，对，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的，为什么逃城一定是立位人住的地方？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等一下，我那个问题里面有，呀。对，所以是六座加四十二，四十八，啊，不是四十八再加六，不是。Yeah。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还是一样哈，啊，分这边。